啊，请同学帮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上课。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周日的早晨，我们可以来敬拜主，我们也是可以以后在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你求神你给我们就业班的这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能够将你的话语亲自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学的时候不仅是在知识上有长进，更是我们能认识神你是怎样的神，也是从今天的何西阿书第四章中，我们能看到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犯的罪，也让我们反省，让我们思考。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那我们一起来学何西阿书。今天我们是学第四章。好，那我们先来看前面这个三节经文。何西阿先知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这地的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当起假誓，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都必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那我们说，就说何西阿书总共是十四章，前面三章是讲，就说，神是借着何西阿先知的婚姻跟家庭生活，传递这样一个信息：神有救赎的爱，有不变的爱。因为他要求何西阿娶那个淫妇为妻，到第三章的时候，这个淫妇又离开他，甚至堕落到为奴的这样一个地步。神仍旧让何西阿要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自己的钱不够，还要把粮食卖了，然后加上卖粮食的钱，就是加上粮食，才能够把他的妻子给赎回来。所以这个，就是借着何西阿先知的家庭生活、婚姻家庭生活来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从第四章开始，那神就直接要来对付这个以色列人，对付，因为人要想得到神救赎的爱，这个不变的爱，人需要做些事情，人需要离开自己的罪行，或者简单这么说吧，要离开自己的罪行。那在人离开自己的罪行之前呢，神要借着先知指出人的罪，到底什么地方，到底犯了什么些罪，在哪方面犯了罪？所以第四章呢，就从这一点开始。第四章呢，是先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角度来指出这个以色列人犯的罪。我们，就犯罪的话，可能你可以说很具体，到底在哪些具体方面？这个的话，以后的几章中间会讲到。但第四章是先从人的这个信仰上来看，以色列人在信仰上到底犯了什么罪？那好，这个先知呢，在讲人犯罪之前，他也讲了人犯的这些罪啊。我们一会儿会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很具体的，列得很具体。我们一会儿请弟兄姐妹分享，看看到底是放在十诫中间哪几条。对，那在指出以色列人具体的，就说在信仰上犯的罪之前，先知先指出了说他里面缺了什么，缺了什么。我们说在我们的信仰中间，除了亚当夏娃，他们两个是例外，别的人都是不是说犯了罪才成为罪人的？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你是这样，我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只有亚当夏娃是例外，他们被造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完美的。神看着说这是甚好，完美的，不是罪人。他们是犯了罪才成为罪人。 我们是都是罪人才会犯罪，这个是不一样的。那圣经上就讲，那什么叫罪呢？罗马书就说世人都犯了罪，然后就说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是罪人是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到底是哪方面缺了？先知现在就要讲到底是缺了什么。他说在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认识神的人，无人认识神，就说没有缺乏对神的认识，缺乏认识神的知识。那为什么这三点这么重要，以至于说先知必须一开始就把这三点给挑明，说在我们谈这个罪之前，罪还有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方面，有社会的，有那个政治的或者外交的，甚至说宗教礼仪方面的，在谈这方面之前，我们先来谈你缺什么了。这个缺的东西才是人犯罪的根本的原因，因为人是罪人。什么是罪人？就是因为缺了这些东西才是罪人，是罪人才会犯罪。所以他要指出以色列人到底缺什么，诚实善良认识神，缺这三个方面。那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三个东西会这么重要？诚实善良认识神，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那个腓力来邀请拿但业，就是这些门徒一个邀请一个，最初跟随耶稣的只有两个门徒，约翰跟那个安德烈，安德烈回家邀请自己的哥哥彼得来跟随耶稣，约翰回家邀请自己的哥哥雅各来跟随耶稣，然后他们几个可能又邀请了腓力，因为他们都是渔夫，都是在同一个地方。然后这拿但业呢，又去不是那个腓力又去邀请拿但业。拿但业一听说这个耶稣从拿撒勒来的，就说拿撒勒跟约翰彼得他们的家乡，他们家乡应该是加百农那个地方，是其实是同一个区，都是加利利那个地方，并不大，可能比那个皮马康尼可能要小得多吧。有可能没有皮马坎尼大，但是一个是在湖边，一个是内陆，那湖边比较富裕，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拿大业这个地方不是拿撒勒这个地方还能出什么好东西，这个拿大业就这么说。耶稣就说，他说他是说这个拿大业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面没有诡诈。其实拿大业说这个话其实很冒犯人的，这个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仅仅是因为那个地方蠢一点偏僻一点，就瞧不起人家，这个好吗？不好。今天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常常会戴这个有色的眼镜，以人的出身，以人的家庭地位去判断一个人。那蠢的地方的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常常会被人看不起，这样做是不好的。但是呢，耶稣还夸奖他说，在他里面没有诡诈。耶稣夸奖的不是说他这样，就说以这种有色的眼镜去看人，而是说他这个人心里有什么，嘴上就说什么，不会隐藏的，不会说。心里我明这么想的，但我嘴上说的可以说的很漂亮。他说这个人没有诡诈，这个诚实是非常的重要。人到神面前，神不是看你有多少的才能，也不是看我做的多好，神会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但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必须诚诚实实到神面前。其实我们是隐藏不住的，但是呢，这个诚实这个这样一个属性是非常的重要，是我们就说开始这样一个信仰或者开始跟神这样一个关系的一个起点。当没有这样一个诚实的时候，那个信仰会变得非常的虚假，因为那个信仰会变成我们的一个面具。是为了在人面前表演的这样一个面具。今天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体会，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诚实的心，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宗教的活动只是在表演，表演给人看，来欺骗别人，甚至在某一种，甚至也可能会欺骗自己，自己还自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人。所以呢，我们要很提防的是，我们是不是很诚实，在神面前很诚实。良善是对人的，良善是神的属性。有一个少年的官到耶稣面前，他跟耶稣说：“我做得很好了，良善的夫子，我还可以做什么？然后就能够承受永生呢？”耶稣说：“除了神一位没有良善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承认我是良善的，你就必须承认我是从神来的，我就是神，因为除了神没有良善的。不管是人，甚至在人中间被以色列人所尊重的那些夫子、那些拉比，都没有良善的。耶稣讲的良善是完全的良善，但是耶稣也讲过另外一句话。给门徒有另外一个教导，怎么教导的呢？他差遣他的门徒，不管是12个门徒还是72个门徒，两个两个差出去的时候，跟他们说：“他说你建一个村庄子，找那个村庄子里面那个好的人家，然后在他们家住下，也不要走来走去了。”所以呢，这个良善就说是我们以神那个完美的标准来看，没有一个是。真正的良善的，但是呢，人的里面可能或多或少还留了一些良善。就像雅各说：“他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从众官之父来的，就是从父神来的。我们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有亏缺，就说那个良善已经缺了一块。但是呢，哎，这个里面可能还会或多或少留了一点。”如果一个人里面一点都没有留的时候，那就很可怕了，那就很可怕。这个宗教，这个信仰会变成一个工具。我们一会儿会看见这些宗教的领袖把这个信仰变成了什么样的一个工具。我想先把这个时间留给这个弟兄姐妹这两个问题，下的那个Claudia 跟那个朱丹有没有什么分享的？
那好，我就先试着说一下，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就是我是对这个第一题，因为对照那个十诫，以色列人都犯了哪几条诫命？那么十诫当中，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不可以拜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他们都是拜那些偶像，拜假神。然后就是说除了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就是房屋别人的妻子什么，因为他们也有行淫啊这些，所以他们都是犯了十诫中的那个诫命。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无良善、无诚实是所有一切问题的那个根本的原因？那我觉得他这里说的无人认识神，其实是指没有神的知识。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弃绝学习神的这些 knowledge 方面，所以他们就无法明白神的旨意，也不会遵照神的旨意而行。 所以他们也被神所弃绝，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也导致他们就活在罪中，使他们呢也不能归向神，因为有罪在他们的心里，他们也无法认识耶和华。所以他们不认识神呢，也反映出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忌邪恨恶，喜爱良善和诚实，所以他们没有把耶和华当作独一的真神来敬拜，却崇拜 偶像，对神也不忠，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所以要常犯罪。那这样的话，公义良善的神也必然要审判他们，而且他们没有良善，所以对神的良善他们也不认识，他们不知道神并不是喜悦来审判他的子民，其实他们是喜悦罪人来悔改，所以希望他的子民能够回转，纵然他们就是偏行己路，可是慈爱信实的神依然还是会纪念他们自己的子民。那我觉得放到今天来讲，作为基督徒，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被神所使用，成为他的见证，那教会也要被主来洁净建造，成为他的圣洁的心腹，所以我们就是更加要认识到追求认识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还有就是第三个问题呢，反正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是说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犯的这些罪，就是像我们经常会有在新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教会的有一些像性丑闻啊，滥用教会钱财和指导错误的教义等等这些 罪行，传道人侵占教会的公款，或者办一些什么夏令营的 牧者会对青少年有这种性骚扰啊，这些罪恶依然还是存在很多的教会当中，所以这样子他们其实也是在污染和侵害基督的身体，这些都是得罪了神，亏欠了神的荣耀啊。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谢谢。不知道朱丹姐妹有没有补充的。朱丹有没有补充的？
他好像掉线了。
没关系，那我们就继续问下学，然后我们一会儿再回头看。这个三点是非常重要，刚才讲到诚实、善良、良善。那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对方是个良善的人，也就是说有那个善良在 里面。那 OK， 这个不分享，有点比较 personal 的不分享啊。还有一点就是认识神，刚才那个Claudia 也讲到说这个认识神，包括认识神的知识，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那在圣经里面讲的认识指的是就说那个有那种关系，就是有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不是说我知道这个人，那不是那种关，不是那种认识，那种认识只是说在知识的层面，知识层面，或者说就像比如说，某个人说我认识总统或我认识的国家的主席，那个如果你像我一样只是听过他的名字，那个不能叫认识。人的认识说你跟他有这种很好的关系，我如果我托你。请他去办这件事情能够办得到，就说这才叫认识，真是，或者说你有那种朋友关系，那种 很好的关系。所以呢，无人认识神，就是说没有人跟神之间有这种关系，就说我这个人他跟神成为说那种叫知己这种关系，两个人很关系很近，就说是什么让他们关系很近呢？是因为他们有那种互相的那种吸引，有那种品质在一起，有着共同的品质。人认识神，意思就是说人他有神那个品质了，那叫认识神，他真的是认识神，不是单单我知道这个神叫什么名字，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这个不是那个认识的意思，真的是跟这个神有那种在生命上有那种连接，有神那个属性嘛，那叫认识神。所以呢，当人没有这三方面的时候，他就会去犯罪。 那这里面包括说起假释，那个十诫中间应该是第七诫不可做假见证，那假释就是做假见证。第五诫是那个要孝敬父母，第六诫不可杀人，那杀人的话就放在第六诫，所以放在第六诫、第七诫，然后呢第八诫是不可奸淫的，奸淫的，然后呢是不可那个贪恋人家的东西，对这方面还也有了，因为行强暴嘛，强暴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别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给抢过来，就是自己的给抢过来，所以。这些这个诫命他都一条条的放了六七八九个放了。好，这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看这个属灵的领袖的罪。在何西阿书那个第四节到第九节，神借着先知呢责备这些属灵的领袖。他说，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民与看至祭祀的人一样，你这祭祀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如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祭祀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你们的荣耀变成羞辱。他们吃我们的祭司，满心愿意我们犯罪，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那我们来看看，就说第四节这个翻译比较有点拗口，我们不去管它，那我们就抓住这个重点。重点，他重点讲了两类领袖，一类是祭司，一类是先知。那我们都晓得，祭司呢，他是要把人带到神面，把人带到神面前，是把人的灵魂带到神的面前，他起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先知呢，是把神的知识，把神的话带给人。那这两个人呢，一个日间跌倒，一个夜间跌倒，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都一起犯罪，白天黑夜都一起犯罪。就这番跌倒的话，是一个比较就是专业名词吧，或者就是指的犯罪的意思。祭司我们刚才说，他是要把人的灵魂，把人带到神面前。人他因为犯罪之后，需要到神面前来赎罪。那这个赎罪呢，在旧约的时代是要通过献祭这种方式来赎罪。让灵魂能够得这个安宁，因为一个犯罪的人，他的灵魂深处这个罪会谴责这个人，让这个人内心不安，所以呢需要献上这个祭物，需要得到神的赦免，他才能够得到内心的平安。所以祭祀应该是做这种事情的。可是呢，在旧约里面确实这样规定，说人性的祭，很多祭，有一部分是被烧掉，但是很大一部分是留给祭司了，因为这是他们当得的份。就说祭司这样一个家族，从亚伦出来，甚至整个的利未人，他们是没有分到田地的。说到完全没有的话，也不是非常准确，就没有像其他的十二个支派这个分到一块地。他们分担的只是在那个祭祀的城外面会量一定找一定的距离，在那个范围之内一小块给他们，因为他们如果有了这些牛羊的话，也有地方可以放牧，就是很小的一块地给他们，那些祭祀城里面，所以他们没有产业，所以是神是让他们服侍神，就把这些这个这些祭物就很大的部分就给了他们。那现在就轮到了一个这样一个关键，这些祭祀为了多得这些祭物，他们就满心的愿意人犯罪。用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就说这个警察，比如说他为了说能够有功劳，说能够表现着说我做了 就是做了很多的事情，或者立了很多的功，他是就是说希望或者证人，就是说这个犯罪的团伙，他犯罪罪越大，那我就可以警察就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吧。那祭司他会沦落到这种情况，他是满心愿意，就说这些百姓犯罪。他们忘掉了神的律法，神说他也会忘记他们的儿女。然后呢，以色列民是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没有关于神的知识而灭亡。很多的时候，就像那个新约时代，有这样一个记载。有一个太监，塞尔比亚的太监，他呢对神有一点点的了解，他就去耶路撒冷去朝拜神。可是呢，他打开先知的书，他读不懂，他翻到这个以赛亚书，他读不懂。后来那腓力就问他说，你念的你明白吗？他就说，没有人给我解释，我怎么能够明白呢？这个知识是要借着先知，借着这个祭司传给这些以色列人的。可是他们没有尽到这样一个责任，没有尽到这样一个责任。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没时间准备，就说神为什么要惩罚他们的母亲跟儿女？这个有点，是不是有点这个株连的这样一个意思，有没有人对这方面有些分享？还有第二个问题，比较尖锐的问题，我相信这块鼓励一些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在我们的教会中间，在今天的教会中间，包括我们教会领袖们都犯了什么罪？有没有弟兄姐妹有分享的？就是这个比较尖锐的问题。
什么样的人在今天的教会里算教会的领袖啊？
你觉得呢？什么样的人算领袖？
长老、牧师。
长老、牧师、养
执事们，
uh-huh.
然后各个学习小组的头儿，
好，就说
我不知道，
就是看怎么去划分了，就怎么去划分了。在以色列，就是那个年代，他比较清楚那个祭司跟先知，他们是有神明确呼召的祭司。那个律法中间讲得非常清楚，是亚伦的后裔，也定下来了。他们是全时间服侍神的。先知是不一样，先知呢，他来自不同的这样一个阶层，不同的背景。他们当然他们都有神明确的呼召，所以呢，他们都有神明确的呼召，也有神明确的托付，责任是非常清楚。那今天呢，我们在这方就是，可以说我们就把它稍微也照着这个就为这个比这个做一个类比吧。不管是祭司呢或先知，他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的话带给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样的话在教会里面教导的人，他是要把神的话带给人的。带领教会，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信靠神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那个狭义的说，就说这些传道人，不管是牧师、长老、传道的，或者是在教导主日学的。那你可以广一点说，那是对这个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姐妹，那都在做某种角度上都在做带领的工作。所以那我们就是以。说这个界限不是那么非常清晰啊，这地方就是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在教会里面领袖们犯了什么罪？ 不晓得我们
我来分享一下吧。
嗯，
就是我们先就是从那个他经文里面讲的就是讲祭司，祭司本来就是神，嗯，就是把他的子民托付给他们，就是托付就是来教导他们，教导神的话语，对吗？
嗯。
然后在那个经文里面，就我们就看到这些祭司，就为了自己吃一点东西啊，就一己之力啊，就是把人的托付呢就放在一边，然后任凭那些百姓去犯罪。
嗯。
那么其实啊，我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觉得啊，那很可恶。其实我们自己想一想，我讲教会或者我们讲我们的家庭或什么的，我就觉得比如说我就讲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实际上也是神交托给我们的，去教导，去按神的话去做。但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对孩子的想法或什么的，就会把他们给带偏了或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然后包括我们在家庭里面，其实还有那些不信主的家庭成员啊，或者亲戚朋友啊，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神的一种交托，但是我们有没有努力去做引导他们，把自己就是在他们身上，在自己身上，就是让他们看到神的那些就是或者荣耀也好，什么也好，反而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会说，哎，你怎么还是个基督徒啊，或什么什么的，你怎么基督徒你还这么做啊？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就是很好的去怎么讲法，去对神的那种托付，就是非常好的去完成或者什么，就是做得不好。然后当然神惩罚的话肯定在那个旧时的时候，祭司肯定先惩罚那个那经文里面也讲了，他会惩罚那些祭司，因为那是你是教导的，你是师职的，我当然要惩罚你，所以你那些子民也跟着就是走偏了，那当然要惩罚，就包括他的母亲，这母亲可能就是指那些就是带领的人，就是他的那个，就母亲你对孩子的教育嘛，对吧？这是一个。那我就觉得在教会里面，其实我就讲，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这样的，其实都有这样的问题，都是没有就是怎么讲法，就是完成神所交托我们的很多事情。然后在教会里面，我是觉得也不是说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的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对教会的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我就觉得没有什么人出来去指出我这边讲一点可能对我们教会的一个，我心里总是有一个结啊，我觉得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我觉得这次美国大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讲法，就是教导我们会众怎么去，不一定要讲谁我要选谁，这个不一定，但是很多事情我就觉得是很会众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就觉得我们教会好像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这是我的，我对我们教会在这段时间我觉得有一点不是很明白，就是说没有为我们的选举那个时候这么混乱的一个局面为他祷告，为他怎么讲法，就是或者跟会众去跟大家去引导大家或什么的，所以这个我就讲这些。
嗯，好，谢谢。我就稍微这个总结一下，就说朱丹姐妹讲得非常好，就说其实个领袖的话不仅是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我们每个信徒其实都是我们在我们儿女面前都是属灵的领袖，在我们这样的没有信徒的家人面前其实也是属灵那个带领人， 那我们有没有说因为自己的私利，这地方其实是这些祭司这些先知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了自己的私利，他把神的托付放到一边，或者说利润神的托付，纵容这个百姓犯罪，因为他为了 得到更多的这种好处。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就是说因为自己的私利，因为自己的私欲，把神的托付放到一边，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所以刚才朱丹姐妹讲到一点，就是说我们教会在这个对，在这个社会问题上是比较沉默的。对，那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以后在这方面可以能够多一些的交流沟通。因为我们一直是为什么不肯出声呢？可能一个很大的害怕是 怕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声音，这是我们一个就是至少从我这方面来看，这个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顾虑。那我自己的做法呢，那我至少在我的家里面跟我的孩子，我们这方面是非常坦诚的沟通，也引导他们，我也听取他们的意见看法，说能够以这种圣经的观点去看一件事情，而不是说去支持或者说哪个选派哪个人哪个候选人。那我们是选择说，哎，他这种做法这个好不好，合乎不合乎的圣经的教导，那我们会在这方面去有些非常坦诚的讨论交流。那他们呢，也就说从他们的朋友什么老师那里也领受一些信息。那我呢虽然缺乏这方面的渠道，那我当然也会从新闻上，然后呢比他们了解的这个历史会多一点点，所以呢也会从这个角度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我们以后可以更加的proactive， 就是能够让那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能够多一些这样一个沟通的渠道。我们也要做适当的引导，就说让大家可以能够发表不同的意见，但不要就说因为这个能够起冲突。可是呢也确实不应该说因为怕冲突完全避开这些话题，这个完全避开这些话题可能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因为别的不说，这些孩子们出去之后一定会面临，他要面对这些问题，他要去做这些选择。那即使像我们这些人，那也会在职场上，在家庭里面，甚至因为这些我们是移民嘛，一定会就说这些政治一定会影响到我们。所以是我们给我们，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不晓得别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补充的。好，那这里面说惩罚他的母亲，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祭司的吧，他们是说那个终身制，就说这个人如果做祭司的话，意味着他的父亲可能应该过世了。那他父亲过世，当然不会惩罚他父亲了，就说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其实一个人他信仰受自己的家庭的影响很大。今天在我们教会中间，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可能有一种误解，一直是认为说我们对儿女的影响力远远不及他们的朋友，这是个误会。因为很多这些做心理学做这些调查的人是发现说，其实父母对儿女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要超过他的朋友。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其实这些孩子们他们的从他们那边得到这样的一个 feedback 的话，其实是父母给他的影响很大，家庭对他影响蛮大的。那我们如果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放弃我们应当尽的责任的话，这就是这神界的先知说的话，我必灭绝你的母亲，就说要惩罚那个做父母的当初没有带领好。那反过来的话，如果我们不在儿女面前，不给儿女就说帮助他们建立这样一个正确的这样一个价值观， 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基础的话，他们得不到神的祝福，那是我们的亏欠。我们如果忘掉神的律法，那当然儿女就会受这个亏欠。而且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发现和看见，我们常常发现，就是说那些生在基督化家庭里面的孩子，一旦背离的话，可能比别人更加的背离。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了父母的虚伪。看见了父母的虚伪，看见我们在信仰上，我们的信仰只是一个面具，那这个对他们影响就更大，更糟糕。所以呢，今天一方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说，哎，我们的下一代流失了，但另一方面就没有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像神责备以色列人的无诚实。信仰只是我们用来表演的，对人没有真正的良善。那我们的儿女就会因为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免疫力，对信仰有了一个免疫力，因为看见你爸爸妈妈这些叔叔阿姨，你们都是假的吗？你们都在演戏吗？那我要信你们的信仰干嘛？小时候没办法跟着爸爸妈妈上教堂，大了之后可以独立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问自己的问题。神的话是真实的，所以呢，不要以为就说啊，这个就说自我，就我们自己欺骗自己，说哎，我随便怎么样，神还同样祝福我们的孩子，不是那个样子。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孩子面前是有两套面具的话，他看得比别人更清楚。我们可能会能够欺骗别人，但欺骗不了我们家里的人，欺骗不了跟我们关系最近的人。好，神责备完百姓，责备完先知之后，他就要跟他们讲这个拜偶像的后果。他们吃却吃不饱，行淫却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守他的命。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淫心使他们失迷。这里边讲了一些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人为什么会持续不断的犯罪？身不由己，最终是有乐趣的。那些吸毒的人为什么戒不掉毒？因为毒那个毒品能给他带来那个快乐，虽然是暂时的，但是不能够真正的满足他。这就是先知他说的，他们吃却不得饱，那食物能够带给他一时的快感，但是却不能够带给他真正的满足。这就是犯罪的后果，所有的罪恶都是这样子。毒品也好，酒精也好，那个性欲也好，甚至有些人可能是这个贪食也好，都能够是带来那个一时的快乐，而且的话是越吃 越想吃，永远得不到满足。像那个 Chronicle of Narnia 就是纳尼亚传奇，那个C.S. Lewis 他就给小孩子们写了这个就是这个故事嘛，那里面那个女巫，那个四个兄弟姐妹代表就是人，代表就是人的后裔，那其中呢有一个两个就说四个兄弟姐妹，两个男的，两个女的，那个弟弟。他就背叛了自己的哥哥姐姐和妹妹，他就来去成为那个女巫的奴仆。那个女巫呢，就能够让他那小孩子喜欢吃那个 ham turkey ham 那个火鸡那个做的那个什么东西，因为他很喜欢吃，这个女巫就能够给他变出来。但是他发现他越吃越饿，越吃就越想吃，就总是吃不饱， 对，就是这个这个作家，他就是用小孩子能够明白的语言，就能够来描述人犯罪的这一个状况。吃，不得饱足，虽然吃，但得不到那个，就是那个享受，那真正的满足，真正的享受。这就是人犯罪的这个状况，行淫却不得立后。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会拜这个巴利，拜这些偶像，他们常常会伴随着这个这些行淫的这败坏的这些行为。为什么呢？他们希望这个偶像不仅给他们带来风调雨顺，而且让他们可以多多的生育。因为人口是个资源，在那个时代。但是先知说他们行淫不得立后，没有真正的结果。人为什么会陷在里面？因为他们心使他们淫心使他们迷失。其实人做这些事情是从心开始的，心先败坏，人才开始做这些，才对这些行为出来。这个我们以后会在后面会提到的说，到了神要来解决问题，先来解决心的问题。对于我们的约翰福音的话，我们这个经理会讲这个约翰福音，会讲的说，那个真正要拜神的是人心灵和诚实，然后呢，耶稣基督这个人是生命，生命会成为那个光，光的一个作用就是引导的作用，他赐给了新的生命，让这个人从里面来改变，然后呢，外面的行为才有这样一个引导，有个正确的引导，不至于做错事情。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面满了这个私欲，就会失去这个判断，会失去这个判断。最后一点，这个标题我可能会给他那个弄错了，不是纯一婚姻。神是任凭他们犯罪，神借着先知来管教以色列人的，带来这些责备的信息是要他们回头的。但是呢，如果人不肯回头会怎么样？就像这个神借着先知责备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非常的倔强，就像那个倔强的母牛，那牛一旦发起牛脾气，那你没办法，不肯回头。那么神会怎么样呢？神会放他们，就像放羊羔一样的，任凭他去。以法莲亲近偶像，就任凭他们吧。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酵，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情，所以风会把他们裹在翅膀里。就是说，那个突然来到的这些灾害，会把他们带走，把他们带走。所以呢，以色列的悲哀，或者说人的悲哀，不是仅仅在于犯罪，而是在于一再犯罪，而且是在受到神的警告之后还一再犯罪，这个是真正的悲哀。那么这个会进入一个关键，什么样的关键呢？就是说神会任凭我们去犯罪，那这是最可怕的关键。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神已经放弃了，随他去吧。那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呢，若是我们犯罪，若是我们还能够听见神借着弟兄姐妹，借着我们周围的人，甚至借着圣经，就说有时候我们犯罪到一个地步，可能是我们根本不想去读圣经了。那这个时候呢，神如果借着我们周围的人 给我们提醒的话，那我们就应当谨慎，趁着还有机会能够回头。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我们看见神借着先知以何西阿，借着何西阿先知这样一个非让人 看起来是非常痛心的这样一个家庭的生活啊，来警告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他们还是灭亡了，他们作为整体这个民族灭亡了，被亚述灭亡了，甚至那个十个支派就丢失了。所以一直到今天，他们来说我寻，他们去寻找那个十个失落的支派，但不是说这十个支派中间就完全没有人得救，会有人得救，有少部分人他们在国家灭亡之前他们逃到了 南国。那南国的话虽然后来是被巴比伦灭亡，这地方讲到说犹大却不可犯罪，犹大也犯罪了，但是呢犹大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当神责备他的时候，虽然他一再犯罪，神责备他的时候，他中间还是有人悔改的，还是有人回头的。所以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他会拯救以色列，就是犹大国的余民，就是那些余数少剩下的那少数人，神会拯救的。那些少数人是那些肯悔改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稍微总结一下。今天呢，就说神是借着先知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角度来指出以色列人的罪。那主要从信仰这方面指出他们犯的罪。然后呢，指出那根子在什么地方呢？根子是在三个方面：没有诚实，没有良善，没有真正的认识神。那这个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和警告。不管我们是弟兄姐妹，在教会中间是有什么样的服事，或者没有什么样的服事，我们也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不是把它当成真的，我们是把这个信仰作为一个面具呢，还是真的是照着这个去活？那个啊，约翰说，他说，那信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意思就是说每天都能活出来的意思。做儿女不是做一天，不是做一时的，是时时刻刻的，一直就做神的儿女，是活出来的。就说这信仰要当真的，然后有没有那个良善。那这一切是基于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神，是不是跟神之间有那个关系，那么生命的连接这种关系。如果有的话，我们会有神的属性，这个属性可能一开始是比较少的，但是一定会有。那这个属性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良善。然后对带领的人，可能是我们只是在家里带领我们的孩子，带领我们还没有信的家人，我们也说到这样一个带领的角色。那我们也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这样一个角色，那我们也就说问先知责备当时的祭司和先知的话，来作为我们的借鉴，我们是不是也像那个时代的先知，我们忘掉神的知识，我们忘掉神的律法。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要很小心了。神已经责备我们说，你若忘掉知识，他也必忘掉我们。我们若忘掉他的律法，他也会忘记我们的儿女。因为作为做带领的人，他有这样一个责任，是把被带领的人带到神面前。我们有没有因为私心放弃了这个责任？这个私心可能就像刚才我们姐妹们说的，有时候为了讨好人，讨好所有的人， 那些该说的话不说了，这也是一种，这些是出于私心的。好，那我就停在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问题？然后现在是自由，那是讨论的时间，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来讨论。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小一长老，也被其他的弟兄姊妹也都可能这个问题，就是有刚才有说到那个教会领袖的犯罪的问题。那些最近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就很有名的基督徒，就是他死后被发现就是有一个很大丑闻，就叫一个叫Rabbi Zechariah 的一个算是就是他是就叫什么护教学的一个人，就是他经常在电视上在 YouTube 上面啊，他有那个就是叫像是比如说有一些别人关于基督教的一些问题，他有一些像是这种护教学的问答，然后他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传教机构的那个 leader。 那他就是去世以后就很多女的就控告他，然后之前就是一些这个性方面的一些丑闻。那个他是去年八月份去世的，那这个调查就可能一直持续了大半年，就到今年算是他们自己的组织也承认了有问题。那之前就是因为他对很多问题的回答都是挺精彩的，所以就是我们可能也分享过，学生里面也有一些人分享过他呀，一些人可能看过他的这些视频，就比如说怎么认识罪呀这种问题，或者是你这些可能给福音朋友也会发一些。但是就出现这样的事情，就发现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教会领袖他这个犯的罪可能也不是说是独特的或不一样的罪，就是世人都会犯这些罪，因为钱呀，因为私欲呀，这些，那就是，但是这个带来的伤害就很大。那就是我的问题就是，那就是有人就说了，这个犯了罪以后，那他的以前的这些讲道的视频，或者是这些问答的视频，还能不能看，还有没有用？就是说，他这个人已经是发现他犯了这样的罪以后，这些的以前的他讲的这些东西就不能看了，是没有意义的，是这种。就是也我们也有这样的讨论了，但是我想听你怎么说。
好，这个问题非常的尖锐。我就给大家举一个圣经上的例子吧。圣经上那个有个大祭司叫以利，他很糟糕，他的两个儿子，那刚才陶源说的那个传道人犯的罪，有名的那个机构那个领袖犯的罪他都犯了，奸淫他也犯了，那个贪恋财物他也犯了。因为这个以色列百姓来献祭的时候规定是说，那个献完祭之后该烧的那些烧掉之后剩下才归祭司嘛。那这两个儿子，就以利的两个儿子，就说这个祭物还没有煮熟怎么样，他就要拿出来，因为这个煮熟之后不好，就再加工就不好加工了，那个生的肉好加工，这个选择性多一点，就为了自己的私利，然后他也跟女人做这些事情。你说这个以利，神就责备他，借着先知撒母耳责备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胜过尊重我。所以呢，刚才我们今天圣经念的几句话说他以后就不让他做祭司了，意思就是说，那神就借着那个先知撒母耳说，那撒母耳当时还是小孩子，他说以利家从此就不再有人做这个祭司了，然后那个从此之后就没有祭，就没有人再做祭司了。那真正的话应验的话是到大卫的时候，那个大卫把他的最后他家的家的最后一个岗。那个名字叫以利米勒还是什么，我记得名字我不太记得清楚了，那就是他以利家最后一个祭司，从此之后他们家就再也没有祭司了。那你说以利的说的话还要不要听？那个圣经给我们这个给我们的那个借鉴还是要听的，神借着以利说的话他还是要听的，神借着以利来那个就说。因为这个撒母耳那个时候还不认识神，神仍旧使了以利带领着撒母耳来认识神。所以呢，是他有做错事情，但他说的话 如果是合乎圣经的话，那仍旧是可以使用的。至于视频要不要看，那另外一回事，大家可以自己做个判断。就是说他们这些言论如果是合乎圣经，仍旧是可以的。因为在新约时代耶稣这样说，他说法利赛人和文士站在摩西的位子上讲的一切的话，你们都要去听，他耶稣对他门徒说的，但是他们做的事情你就不要去做了。所以就说这分开了，他坐在摩西的位子上，就说他如果坐在那个教导的位子上，他照着圣经，照着旧约圣经去讲的话，那是这个那些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是要去听的，但是他们做的就不要去做了。
谢谢小一章啊。
但是可能还小心点，就是如果录像可能就不要看了，但是他那个那些回答比较精彩的，比较讲到点子上的，我们人就可以借，可以借着，是吗？没什么。大家还没别的问题？
没有问题了，有点看法。
好。
就是我觉得小易作为一个教会的 leader， 在学习的时候能把这个问题这个明白的提出来就很了不起，就说明比我们可能要圣经学的好一些，对信心可能更强一些。但是坦白的说啊，这个现代今天的教会的 leader 们和旧约时代的这些领袖们，从本质上说没有任何区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人，他们不是神。第二就是这个有没病的人不找医生，有病的人才找医生。上帝连选了这些人，说明他们有病，而且病得不轻。所以这一点是有没有罪是毋庸置疑的，是非常清楚的。第三就是大家都这个圣经院说这个让我们天天警醒，因为末世要到。如果这个是假设还是什么，这个是真的话，末世如果真的是快到了，一天一天近了的话，那么越是接近末世的时候，人表现出来的罪会越来越强。所以教会的领袖们也不例外，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就是在教会里面这个去就是教会的领袖们表现出来的一些人性，其中主要是罪性而感到吃惊，由此而产生一些对信心啊对什么产生影响，我觉得大可不必。第一是坦白的承认这一点，不要不承认。第二呢，不要大惊小怪。然后这样呢，最后就是大家都不做，就是力争不做小信的人，那个能够不断的坚强自己的信心，不受人的干扰，然后能够跟着神去走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的一点分享。
好，
不知道对不对。
谢谢方方说的非常好，就说人都是罪人，包括这些领袖，没有哪个不是罪人。所以呢，你看就说神在旧约的时代还是在无论在新约的时代，是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神如果要拣选一个完美的人、完全的人的话，那麻烦了。麻烦了是吧？但是呢，即使是这样一个不完全的人，神仍旧可以使用。可是呢，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必须承认人都是罪人，所以即使这些领袖人人也会犯罪，而且呢，圣经从来没有掩饰人犯的罪，才会借着先知这样尖锐地指出了领袖们犯的罪，他们犯罪非常具体的是在哪方面，人明确地指出来。那今天呢，我们也不能够回避这个问题， 你不应该回避的问题。如果是有罪就是有罪，不管是大或者是小，对，能够就说神会借着一些事情显明出来，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确实是有那个亏欠，确实是就说有一方面是我们可能是不知道的啊，这样的一个以前不知道，那神借着弟兄姐妹说出来，哎，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亏欠，犯罪得罪神得罪人了。还有一些呢，是我们其实是心里知道的，但是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上帝是要我们是很诚实的，要去很诚实的面对这些问题。只有洁净之后，那个才可以被神使用。那下个星期我们主日的时候会讲到耶稣洁净圣殿。那件事情可能不是耶稣出来传道一开始就做的，但是约翰这样记载这个福音的话，他把放在非常前面，有他的意义，有他的润心在那地方。他要告诉我们说，对，神来了，他先要洁净，要洁净属他的地方，属他的人，他要洁净，然后那个神的恩典才会引导。
那个小玉长老，我也想有一些一点点看法，就是不是说其实这里我们讲了很多领导的责任因为领导他毕竟就是少数嘛，而且是比较精英的，对吧？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从神的角度也是一样的，就是给你的通常是比较属灵的，对吧？这个跟神的时间也长的，圣经也熟的，等等等等。比如说领导他有他的特质，然后他才能做领导。然后也是经过这个我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信徒来，比如说我们教会的选举，也是我们信徒认可的，一开始至少，对吧？所以他通常会责任更大一点，这是刚开始或者说我们认为的美好的情况。可是呢，事情当中肯定就像我们大家都说的，没有人是完人，对吧？那么领导他自己可能也会犯错误，有因为罪。会犯这样错误那样错误，但有的小有的大，对吧？在这个时候肯定有一种怎么说呢，应该有一道程序或一种做法，会让我们的这个一般的信徒会有他们，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双方的，最后就是领导有责任，我们信徒有责任，因为我们信徒有选择的权利，我们有选择相信或者选择跟随谁的权利。就像有些人不信上帝，对吧？他有他的选择权利。我们信上帝的，我们如果发现这个领导他的信仰或者说他所相信的东西跟圣经不符，我们当然有选择不相信或者说不跟随他的权利，而且我们应该勇敢的站出来做出来这样的。不然的话，那不就是这个我们就跟随这个领导走上错误道路，而不是跟随耶稣走上正确的道路，对吧？所以我们也应该同时强调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就像我们说我们对这个社会负有责任，那怎么负责任？那我们通过选举啊，就要这个大家都投票选哪个总统，那虽然可能最后选的总统不是我个人认为的总统，但是最后是大家集体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咱们教会也是一样嘛，我们投票选举我们的领导也是一样，所以应该有一个机制，当我们领导或者说我们领袖做出的事情觉得我们大部分认为不符合圣经或者不符合我们教会的这个mission 或者说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机制来重新做决定或者说怎么样。这是想法，就是说因为不然的话，如果教会没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失去大部分的这个信徒的这个人心，因为说不定就会到处流失，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你走的错误道路，没有愿意跟随你。
好，谢谢文清的分享，非常的好。在那个我就认为最近在学或者在研读约翰福音，就记得约翰福音说，那个他说，凡接待他信他们的人，信他名的人，他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这方讲的是接待的是耶稣，信的人信的也是耶稣。那耶稣呢是那个太初有道，道如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位道，所以呢，他跟神同在，他是跟神有一个相同的属性。 相同的属性。那我们所接待的是耶稣，我们所相应的是耶稣。我就像刚才文清弟兄说的，我们相信的不是一个人，我们接待的也不是一个人。虽然说我们在主里面是接纳这样一位领袖啊，承认他这样一个权柄，但我们不是把他当作神来接待的，也不是把他当作神来这样一个来跟随他顺服他的。所以呢，他若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我们就服从他的权柄。他若是偏离神的这样一个道，犯罪了，那我们要跟随的是神，跟随的是神。但我们呢，同样要以就说以那温柔敬畏的心，要把那些犯罪的弟兄或者姐妹挽回，这也是我们信徒应当做的这一个事情。就说一方面是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正确的选择，因为跟随的不应该是人。一方面也要去挽回，怎样去挽回这样一个犯错误的弟兄或者姐妹，因为这领袖也是我们弟兄姐妹。
对对对，小长补充的非常好。对，如果这个弟兄或者领袖愿意悔改，觉得我弟兄是做错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承认一个错误，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我来说，我觉得我真的是犯错误的时候，我就承认一下，或者说我真的是从心里觉得是错了，我愿意悔改，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小一长就说得很好，我们应该继续接纳或者继续怎么样。也许那这领导可能不太一样，对吧？你的领导可能说犯了错误，他当然了，我就不说了，就不想瞎说。
对，我就说我们接纳，作为弟兄，作为姐妹接纳他，但不是作为领袖来接纳他。